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北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好，我是凌睿。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楚英。
大家好，我是老纪，纪中展。
楚教授一来呢，我们常常就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他常常会把我们的主题给颠覆掉。
但是
没有，我是实话实说，实事求是，你知道吧？
我们听众朋友也特别喜欢这样的鲶鱼，把节目搅得乱七八糟，但是非常的好听。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跟颠覆有关系啊。颠覆企业文化谈何容易？这句话也甩给楚教授。颠覆我们的节目主题谈何容易？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词企业文化四个字，要送出的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说到企业文化啊，大家可能脑袋里边一下蹦出来的一个形象就是马云。马云特别讲究企业文化啊，他认为呢，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发展的 DNA， 它将决定公司的性格和命运。所谓上等公司治理靠文化，中等公司靠制度，下等公司靠亲友义气啊。所以呢，很多老板都将打造企业文化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呢，打造企业文化并非易事，如果想要改造企业文化，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可是为长久计，难也得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主人公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就是做了一次颠覆式的企业文化大改造，让鲜卑族的北魏帝国全盘推行汉化。孝文帝是北魏的第七位皇帝，即位的时候只有5岁，因为当时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他的嫡祖母冯太后就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掌权。话说这位冯太后啊，足智多谋，杀伐决断，是一位政治上面的女强人。
要知道那时候女人都没什么文化，这位冯太后不仅识文断字，而且会算术，这个很重点啊，会算术。
放当时也绝对是一个女中豪杰级别的人物，
就是出门能买菜的那种。
那在冯太后长期的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之下，孝文帝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90年，冯太后去世了，于是呢，孝文帝开始了全面启动他的改革计划。他的目标是让北魏这家鲜卑族基因的大公司全盘汉化，彻底颠覆掉原有的企业文化。
楚教授给我们补充一下背景吧，为什么拓跋宏对于
汉化是吧，
对，那么的向往。
在那个我把主题带歪之前啊，我先要讲，其实这个我跟阿里接触很深，我跟你讲，阿里的公司是既有文化又有制度还有亲友义气的。你要知道，阿里每个人取的公司名称都要是一个江湖人物的名字，他是很强调这个的。其实企业文化改造的过程当中，就怕的就是根据领导人的个人喜好移植文化，反而会毁灭掉这个公司的生命力。其实我个人从来不认为这个北魏汉化是成功的，我认为是灾难性的。
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执念呢？
原因特别简单，为什么要？因为我跟你讲，当皇帝没有比当汉族人的皇帝更过瘾的了。少数民族的皇帝那就是一个大帐篷，然后大家平起平坐，那当上汉族人的皇帝，这是每个皇帝的终极追求。那刘邦当年当了皇帝，座位上一坐，看到当年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都给他跪下了，高兴，我跟你讲，那种感觉那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说任每一个皇帝都向往汉族的皇帝，这是第一个，咱们讲私心，这肯定是谁不愿意这样。第二个我再跟你讲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皇权的传递出现了问题。我们讲草原民族的皇权传递强调的是英雄政治，所以他要求成年人的皇帝就是兄终弟及，他保持这个领导人的个人能力魅力英雄值。但汉族人强调血统相继啊，他用靠官僚统治，所以皇帝不重要。所以孝文帝自己是个小皇帝长大的，其实他不是那个时候想汉化的，从他这个老妈摄政把他小皇帝养大这一块已经开始严重汉化了，这就根本不是草原民族的传统。他要给他这个理论找到合法性，要把这个皇位传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手里，他就只有汉化。他要摆脱原有的鲜卑贵族统治部落首长对他的掣肘，他就只有汉化。所以私利统治方式的转型是他根本的原因。
可是我觉得好像从他上面来看都是 皇帝传儿子呀，只不过这个小皇帝的妈妈一旦谁被确立为皇太子之后，这个妈妈就要被杀掉。那似乎没有看出父传子有那么困难呢、啊、
哦，那个我们老讲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个葫芦没五百年之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葫芦五百年之运指的就是少数民族的王权一般在传到这个第二代领导人，就是第一代皇帝死完以后，第二代儿子在他征战的过程当中成年人，大传小大传小大传小，传完以后第三代找不到继承人，因为每个人的父亲都做过皇帝，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继承，就乱了，就分崩离析。你看元呢、啊、看少数民族之间都这样的。这个孝文帝从这个角度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他希望这个政权能够持续的不要超过，叫超过两代超过三代，所以就汉化啊，就是因为汉族人靠这个官僚统治他就可以汉化，他对皇帝要求不高。但是他忘了一点，鲜卑族一旦汉化就没有战斗力了，一旦汉化，鲜卑族的这样一种贵族统治就会被汉族人的官僚统治所取代，所以鲜卑族的汉化好像国家强盛了，其实亡国了。
这个我们要说今天的北魏的孝文帝哈，心思的这点小九九可能只有楚教授读出来了，当时满朝的朝臣反正是读不出来的。孝文帝希望呢，他的这一次改革是全面而彻底的，他效仿汉族王朝的礼仪，像建太庙啊，正祀典啊，祭先祖啊，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等等等等，包括他自己就穿的是汉族的龙袍了。那在他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是迁都洛阳。
但是我们都知道迁都历来都是国之大事，怎么可能说迁就迁呢？孝文帝他自己也非常明白，想必他这个想法一提出就会遭到满朝文武大臣的一致反对。那为了保证迁都的顺利进行，孝文帝做了一系列巧妙而周密的部署。493年的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说我要大举讨伐南朝的萧齐，因为南征的过程当中必然就会经过洛阳，他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顺势完成迁都。那接下来几个月一切的工作部署都是围绕着南征而做的准备。
就是满堂的朝臣都以为是要去打南齐了，没有想到是迁都的。八月份呢，孝文帝以南伐的名义率领了30万人的庞大军团从首都平城出发了，九月抵达洛阳。那么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孝文帝下令说大军继续南下。当时啊，大军出发在即，孝文帝是手执马鞭纵身上马，结果刚跨上马，一众文武官员就拦在了马前面了，跪地叩拜啊，说您不能南下呀。有官员就直言啊，说这次南征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的，您如此一意孤行，我们深表忧虑啊。其他官员也都纷纷围上来流泪规劝。
我插一句啊，你们真相信吗？秘书长如果真要拦，刚南征的时候就该拦，为什么到了洛阳突然出来一堆人来，以前没人来，安排的托，我跟你讲绝对是托。
其实我们有一节没讲，他在朝堂之上演这出戏的时候就已经有托了。
对
啊，他就说我们要去南征，当时有大臣表示不愿意的时候，他就演了一出戏，特别生气，就让别人没法开口，于是就留下了他的一个心腹，其实他的弟弟哈、啊，留到了朝堂之后啊，跟他进行了一番密谈，其实相当于先给自己找好了这个同盟。那接下来不是就走到了洛阳了吗？走到洛阳的时候，他又要上马说继续要打，那大家这时候又有托站出来拦住了他的马，不让他走。他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看我做皇帝做这么久了，咱们大军30万也走到这儿了，我要是不做出一点点事情来，怎么行呢？闹动静闹这么大，没办法向后人交代呀、
啊，没法收场了，不太好看。那所以这个时候，孝文帝啊，就接着又话锋一转，行，一定要取消南征行动也可以，那就把首都迁到洛阳来。各位意下如何呀？同意的站左边，不同意的站右边。其实呢，当时的这些鲜卑的大臣是不愿意迁都的，但是相比较之下，他们更不愿意往南去攻打萧齐。两权相较一下，大家就只能妥协。那好吧，我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择迁都好了。就这样，迁都大计得以初定。几个月之后，孝文帝再一次命文武百官讨论迁都的利弊，要大家 直抒胸臆，直言不讳。那在朝堂之上，很多人也提出了反对理由。对于这些反对理由，孝文帝是逐条的予以了反驳。第二天，他才正式宣布迁都。
嗯，孝文帝的这策略哈，反正就我
看都是套路。
其实
演员的诞生，
《资治通鉴》就说用诈术。
对
呀，你怎么来评价他的这个中间的这些手段？
这充分证明他迁都的理由。你看到没有？他费这么大劲迁都，为什么？权威不够，合法性不足，所以他必须用近乎于耍赖的方式来迁都，这也恰恰加剧了他想迁都的决心。为什么？那只有到汉族人地盘才可能对皇帝一言九鼎，谁也不敢顶嘴。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到洛阳来？就是因为在北方，洛阳是这个最重农耕的地方，是比较适合摆脱这样一种游牧的习气的。
嗯，这是楚教授从历史的角度上给出的解读。那老纪，如果站在你现在的公司企业治理的角度，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上讲，对于像他这样的一个老板，我特别想要推行一个方案，用了这样的办法或者这样的手法，你怎么看？
实际上我们在讲颠覆嘛，颠覆是一种战略，但是在实施这种战略的这个过程中啊，你要用战术，战术就是逐渐进式的嘛，改良嘛，
对
对吧？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在讨论说，产业进化是颠覆还是改良？它实际上颠覆它是一种战略，你每一个小动作都是颠覆，那这个都乱套了嘛？
对对对。
所以它一定要是颠覆是一个本，是一个纲，然后那个改良是逐渐的进行中。
嗯，
它这个方法是对的，因为过去啊，它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就跟现在 PC 互联网转到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非连续性优势。比如说你原来过去从 A 到 B 到 C， 那这他们怎么也打不过汉族啊，也进化不了是汉族那种文明嘛，那就非连续性嘛，从 A 直接到 D， 那就是完全汉化嘛，
嗯，
就非常简单。
嗯，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听众在微信平台上都说了西京的诞生嘛，这就是
西京嘛。
孝文帝你看都已经戏都演足成这个样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返回头来？他应该是做了两次啊，去洛阳的巡视，回到了平城再进行一个磋商。
因为很多时候在公司里面很难说到说老板一声令下哇就全都令行禁止，不太可能，因为他总是有杂音的。比如说像一些二代接班，他想做改革的时候怎么改啊？一般都先请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实际上真的那么管用吗？很多时候不管用。他就是、
专家说的
啊，对，他就是为了挨骂嘛，就是说至少说这件事情是专家说的，我付了钱，这个专家就得去帮我去做这个工作嘛。
嗯，
对吧？
其实我们说实话啊，这个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孝文帝是个很成功的皇帝，我也从来不认为他这个汉化的策略是正确的。从鲜卑族最后的下场就可以看得很明显。
嗯
啊。那个，但是呢，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角度上来讲，我说出现这种人还是挺好的，还是挺好的一件事。但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如果你想做孝文帝，说实话，如果一个领导人像孝文帝这样，我是鄙视他的。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权威性，你是个戏精，你以为下面是傻子看不出来吗？一个老板又哭又闹，一哭二闹三上吊耍赖，还有几个托在那演戏，你觉得下面的部下会怎么看你？
就是你在台上演，同志们也配合。
对，皇帝的新衣，你以为演完了以后皇帝真的有权威吗？
嗯，所以这就是后来了啊。我们站在这个大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我看你们的表情，不会是你们今天想来表扬孝文帝的吧？
不，
应该不会。目前看起来不会。
你们表情，
企业文化的角度在讲，因为确实过了几十年以后，作为特别能征善战的一个游牧民族、鲜卑民族，北魏很快就分裂成东西两位了。那为什么分裂成东西两位？他们是连一些流民都打不过，连一些这个地方的将领都打不过，一些北方的游牧民族 是这个顺势入侵，包括很能打的一个这个少数民族叫尔朱荣。
他们一旦汉化以后，他们自己内部首先就分裂了，
嗯，
因为他们北方的鲜卑是比较能打仗的，
嗯，
但是呢迁过去以后到南方的围着皇帝拍马屁了，这个受重用，北方的人反而等级低，所以他们一汉化以后，首先是北方的鲜卑族就叛乱，把他国力完全消耗掉了。
他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把原来的股东变成打工的，
嗯，
对，那这个时候就不
一样了，谁跟你干啊？你搞笑呢？对啊，
我们站在这个大历史的角度上哈、啊，可以来这个反证一下，楚教授的他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呢，是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这样的一次企业文化的改革不是很成功，但是在当时，孝文帝他做成了这件事儿。其实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啊，受到了很多方面的阻力。这样我们广告之后再来一起来探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颠覆企业文化谈何容易啊。我们今天要回复的关键词是企业文化，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今天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看看我们刚刚开始聊了小20分钟，我们的听众就说了，我好像看到了两位主持人的表情，这教授太厉害了。
没有，
我就说他每次来都是想颠覆我们的主题的嘛，
就是是求饶的意思吗？教授轻点怼。
没有，主要你们正好选了一个我最讨厌的皇帝，没办法。
你看其实也是带有个人色彩的。
他不是怼我们，让他去怼孝文帝吧。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孝文帝啊，他准备要全盘汉化了，那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迁都，靠一个反正今天如果来上演员的诞生，他应该也是能够获得大家的非常惊讶的那种惊艳的表情啊，点赞的。
他就是个小品演员，就是他一张嘴你就知道他下文是什么，其实他是演技还是差一点，但是他是个小品演员，所以他一定能够获胜，我跟你讲。
494年10月啊，他们当时的迁都行动开始了。那迁都完成之后，孝文帝立即就着手改革先辈的旧俗，全面推行汉化。但是呢，他也知道推行汉化难度是极大的，于是在朝堂之上，他和百官之间就有了这么一番对话。孝文帝就问了，
你们希望我媲美商周之贤主，还是连汉晋的皇帝都不如啊？
我们希望陛下能超过前代所有的圣明君王啊。
那么我们是应该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要一直抱残守缺呢？
我们愿每天都在革新。
你们的荣华富贵是想跻身而止，还是想传给子孙万代？
我们希望传到100代。
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必须要大力改革，除旧创新，你们可不能违背啊。
上有命令，部署执行，我们谁敢违背啊？
我现在就打算禁止鲜卑语，完全使用汉语。30岁以上的人呢，鲜卑语已经成习惯了，或许不容易马上改变，但30岁以下的青年在政府公职的一律要改，违反者当贬降或者罢黜他官位。各位觉得怎么样？
大家一致表示非常赞同。但是随后啊，这个孝文帝话锋一变，突然之间厉色了起来。
我曾经跟吏部尚书李冲讨论过这个问题。李冲说啊，四面八方人民的语言并不相同，怎么知道谁的言语是纯正的声音呢？那皇帝使用什么言语，什么言语就是纯正声音。李冲说这种话呀，罪大恶极，就应该诛杀。说完呢，这个皇帝就注视着李冲，李冲吓得立刻把官帽也脱下来了，低头认错。又是一个托。
孝文帝又开始责备这个留守在洛阳的官员啊，说我昨天经过大街的时候，看见妇女们仍然穿着鲜卑的服装啊，你们为什么不执行我的命令？我说的如果不对，你们应该据理力争，为什么要当面服从而背后违背呢？这老板突然之间的质问啊，吓得所有人就立刻请求这个降罪。
我觉得这番话有张铁林的即视感。
楚教授先问问刚才这一段，觉得上演员的诞生可还行？
其实我看这段特别悲哀，因为你们其实给我看了这段，我在历史上看过，特别特别悲哀。一个人这么鄙视自己的民族的语言，这么鄙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就我们老讲公司里最容易迷失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个公司做大以后，突然要跟自己过去的一切决裂啊，觉得自己过去的一些特别不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凭什么走到今天。这样的领导人一般都是把公司祸害得不成样子的。
我最近看了一家公司，和教授讲的有点像。他们公司呢，最近刚拿了一个 B 轮，拿到了一个差不多4000万美金的这么一个额度吧。原来他们办公室小，800多平米， 做了大几百人，真的是没有人有独立办公室，全都挤得满满登登的。他现在租了差不多一栋楼吧，总共有四层，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去规划了，那靠窗的位置全都变成小办公室了。那老板有了，那几个联合创始人要不要有独立办公室？联合创始人有了，那同样是 VP， 那有没有办公室？那高级总监有没有办公室？最后发现他们有办公室的人有30多个人，靠窗全都围去变成小办公室了。那同事们都是坐在那个外中间这一
大隔间，
哎，对，大隔间。然后他就开始觉得，哎，我们这个公司，对，他还有一个问题，他把办公室不叫办公室，要必须要统一名称叫职场，就是以后到职场来开会。我说什么叫职场啊？办公室，而且必须要统一招装了，他给每个人要发工装。然后呢，一开始呢又感觉好像成本有点高，一看每个人发一套，发了几套不行，就每人做一套。后来大家又抱怨，你说你做一套怎么换洗呀，对吧？然后做两套，那就质量差一点嘛，对吧？预算加点，但是做两套，哎，你就会感觉到特别怪异。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不合而观。
哎，我说你们这要干什么呢？首先第一，把办公室搞这么大，原来你们老板都是坐在跟员工坐在一起，现在全都有独立办公室了。然后开始享受了，然后每个办公室还配了一个茶盘，就是泡茶嘛，说这样的话方便这个领导和员工交流。然后最后又每个人发了这个服装，统一服装着装，
离完蛋不远了。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要去讨论会了，他们现在开始就这个月好像他们在开预算会，他们说教授们说过，一个好的公司一定要会做预算，中国大部分的公司没做好是因为不会做预算，他们现在开始做预算。这预算咋做？他们过去从来没做过预算，这个预算又请专家去给他们培训怎么做预算。哇，这个过程中，我那天跟他们的一个联合创始人说，我说你们啊，正经事不干，12月份正是抓市场的时候，你别以为春节前。他说哎，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得做计划，我们人多了，我们需要去做协调。
这种公司已经基本完蛋了，不用管他了。
4000万美金够花多长时间？对啊，这是个大问题。他们丧失了那种，他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如何正规化，如何分蛋糕，而没想过现在还是在做蛋糕的过程中。
这个就是楚教授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一个公司你是不是要把自己过去的基因完全抛弃掉？
对对。
因为但这个问题
他是怎么想的？他讲的很简单，我过去是这样一个结构，但是我做大了，我现在这么大了，我不能像过去一样了。
我可以说阿里啊，阿里从这个很少的这么几十杆枪，一直到现在这个规模，它的核心文化从来没有变过，就是它会有企业文化的注入，它会有制度的建立，但它核心原先那种兄弟义气从来没有变过。
嗯，
所以我们老讲，当合伙人跟老板突然异化为上下级的时候，当兄弟之间突然异化为官僚和群众的时候，这个公司快死亡了。
嗯，
但是孝文帝不知道这个。
嗯，对呀，啊，所以我们老讲，他继承了汉族人，他学了汉族人最糟粕的东西，真的。
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其实他是在楚教授看来是方向选错了。但是如果说他的方向选对了的话，他的这一份铁腕其实是很能推行一个新的改革的，因为他自己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非常的坚定，所以他就是能够自上而下的去推动这件事情。
因为对于公司来讲，那老板的坚决啊，确实能让员工们去往前走，因为没人愿意跟老板抬杠。
对，
因为大家想啊，因为公司是你的，你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
反正黄了也是你的。
哎，对，大家就是到最后可能就是这样。那老板的坚决程度会让什么呢？大家不敢去说话。那当然，这确实是推进速度，确实也会很快。
嗯，
但其实危险非常高。我劝所有的老板朋友只劝一次，如果他不听，绝对不会再劝第二次。因为讲你的公司你黄了，活该啊，关我什么事？
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说我觉得孝文帝虽然是在演吧，但是技巧，还是有技巧有手段的。不管怎么说，事儿是办成了。啊，所以我们可能站在大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件事情会给北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当时难度这么大的事情，孝文帝他确实是办成了，而且包括他后面推行九品等级的文官制度，还有包括官员们不准说鲜卑话，南迁的鲜卑人过世之后要安葬在黄河以南，不准把灵柩运到 北方，就连他们的鲜卑的复姓要通通改为单音节的汉姓，这可以说是从头到尾，从里到面啊，进行了一个深层次的改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颠覆企业文化，谈何容易？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词就是企业文化四个字，要送出的福利是乞丐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你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颠覆企业文化谈何容易。我们今天还有个副标题，让楚教授爱上孝文帝谈何容易。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词企业文化四个字，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你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A1 这位朋友说，哈哈，活活把主题带成颠覆企业文化，有时是一种毁灭，我都笑哭了。
我们这临时改标题的话，大家可同意呀、啊？没事，放心，就我们的本事就是这个撒出去多远，最后还能把它扯回来。
我们
主要是
自动回来的、
我们主要是正反两方面都会说的。
哎，我们
而且都能给说圆了的，因为我们还有老气呢。
对对对对对。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孝文帝身上啊。刚才说到了他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要把带有鲜卑基因的北魏彻底汉化。那孝文帝改革的决心是不容易动摇的，但是一下子让所有人去接受另外一套的企业文化，难度确实很大，就连一些皇族的元老和自己的太子都做不到。那对于那些特别顽固的皇族元老呢，孝文帝也不勉强，会私下跟他们沟通，就说，哎呀，你们只要不公开反对我就行。后来呢，文武百官都开始改变穿着了，因为这个官服啊是红色的，当满座都是红色汉服的时候，只有个别元老还穿着鲜卑的传统服装，那坐在其中就分外显眼呢。所以每次都是，来，你先回答，那个穿浅色衣服的你先回答。那渐渐的，这些个别人也开始发生变化了，有时候呢戴上官帽，有时候呢加一条腰带，慢慢的呢也就和大家靠近了。
而恐怕让孝文帝最为难的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太子居然也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这位太子从来就不太好学，体型又比较偏大啊，所以呢因为体型比较大，就非常的害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天都想着回到北方去。而且他拒绝学汉化，拒绝穿汉服，给他送来的这些汉服呢他都全部撕毁，顽固地保持着鲜卑的旧俗。有一位官员中庶子高道月曾经好言相劝，但是太子不仅啊不听从，而且怀恨在心。495年的8月，孝文帝出巡，让太子留守在金庸城。这老爹不在，就给了太子可乘之机。他和身边人一合谋，挑选了宫中3000匹好马，亲手杀掉了那位曾经好言相劝自己的高道月，计划出奔旧都平城，就是逃回到原来的旧都去。孝文帝闻讯之后大惊，急返洛阳，当即引荐太子，怒不可遏，列举他的种种罪行啊，杖责100多杖，直到打到太子皮开肉绽，才拖出到门外，囚禁在了城西的别馆。12月份，废太子为庶人。
这就是面对他的非常，觉得反对力量吧。而且是很重要的两派人物，一个是皇族元老，另外是他的太子。面对这两股反对势力，他的做法啊，你怎么评价？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孝文帝对于元老和太子他的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元老嘛，他就属于这个我们讲早期的股东嘛，所以能安抚就安抚。太子呢就属于潜在的竞争对手啊，随时可能取而代之的，那当然叫杀伐决断了。我千万不要把他真当父子啊，可不是父子。太子要是真跑到旧都去，这另立新朝是必然的事情，所以这是一次政变。
要跟大家再说一个这个故事的后半截，就是太子其实很快也被他毒杀了。
对啊，就是政变而已，那是一次未遂政变。
老纪，
像这种啊，像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写的挺有意思的，是微软的第三任 CEO， 是那个印度人，他写的一本书叫《刷新》。像他们这种啊，是刚继位，一定要在微软这样的公司里面，他一定要打上自己的烙印嘛。他一上来，他一定要有所动作嘛，一定要改革嘛，要变化嘛。那他先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企业文化上做动刀。但他讲的非常简单，他说我要重新找回微软的灵魂，企业文化灵魂。他不是说我给他重新注入灵魂，因为那时候比尔盖茨啊、鲍尔默他们还在呢，现在还在呢，所以他重新找回灵魂。所以你看他的做法就非常有意思，但是呢，他的动作呢也非常凶猛了。首先第一，老臣想干就干，不想干对不起，
走人，
走人。他就这么一个办法嘛。那但是呢，他对那些比方说有可能会威胁他的人，那实际上真的就是属于用最勇猛的方式了，就是不仅仅是平安走人的问题了，
没有团结的必要。
哎，对。所以现在的老板呢一样，就是他一定要去把那些不起作用的，但是有可能会给你制造舆论的人放一边，好言安抚，别捣乱，然后给那些对你产生影响的那些人呢要处理掉，最后团结更多的能够支持你的人去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很多我们的青年人一定要知道，比如说老板把你提到部门的二把手，有的时候这是风险极大的，风险极大的，就是我们老讲在一个部门贸然去接二把手，其实往往置自己非常不利和危险的地步。
嗯，孝文帝对于皇族元老和太子的处理啊，刚柔并济啊，刚才两位嘉宾也分析了，对于不遵循改制的政府官员呢，他是一律降职和罢免，但是对于守旧的元老们，他给足了耐心和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坚决反对自己的太子，就做到了铁腕处理，也是用处理太子的这个态度亮明了他坚定改革的决心。
其实这里面用管理术一句话就可以解释了，叫义气之争要展现形象，利益之争你死我活。
嗯，好残酷，
管理就是这样的。
嗯，但是说到了，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企业文化哈，我们刚才听众朋友说，我们今天另外一种主题就是，搞不好这种企业文化的颠覆就是一次企业的毁灭。让我想到了在1993年的时候，郭士纳他去接手濒临破产的 IBM。你知道郭士纳是 IBM 从历史上第一个从外面请到的领导人。 IBM 的文化是从自己的本土诞生，
他那时候叫长板凳嘛，
对，要诞生企业领导人。那他又是第一个从外面请来的，而且不是做专业的，任何人都不看好他。但是那个时候的 IBM 已经要完蛋了，
就是死马当活马，活马当死马医嘛，对，
负债那么多。那把他请来之后呢，当时他答应的这个设想啊，是要6年后就把 IBM 扭亏为盈。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取消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 IBM 一直引以为豪的他们的企业文化之一，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和其他公司在竞争的时候，像杰克韦尔奇他们的这个记忆公司啊，在竞争的时候，那杰克韦尔奇就是对他们的员工就没有终身雇佣制，两个公司还就哪种企业文化的优劣在打仗。那没想到郭士纳来了以后，铁腕就是你必须给我这个权利，我能够开除人，我能够裁员。那在他上任没多久，裁员了一大批，他包括他还做了一些其他的这个事情啊，卖掉 IBM 的大厦，700名雇员就搬到了新泽西州一个大仓库里面，那个仓库极其简陋，跟过去他们的办公环境是截然相反，甚至没有单间的办公室，就是一片办公桌。那这一片办公桌里面拥有固定办公桌的不到200人，这些人基本上还都是后勤工作人员。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几乎是郭士纳几乎是颠覆了 IBM 的这种企业文化。
这个例子特别好，你知道他为什么能颠覆？因为他们快黄了。
嗯，
就是我们老讲为什么外籍教练到中国足球队特别容易颠覆足球球队文化，因为你们是帮 loser， 你们没赢过，所以你们的文化没用， 听我的，就这么简单。可是如果你到一家成功的企业，一直很成功，业内翘楚，你上来说现在我当家，换个文化，员工首先会想一句话，凭什么，你配吗？对吧？你不能说因为我有权利所以我就配，不是的。
所以说还要看这个企业文化当时所处的这个环境。
就像魏文帝他为什么会
孝文帝为什么会
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说当时他没有遇到大的危机，他没有这个改革的必要性。完全那时候的必要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上下同心，
因为所有人都想改变了，人心思变，整个 MM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穿衣服都穿一样的蓝衬衫，然后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助理，然后大量的备忘录，就是不干实事，所有人都想变化，人心思变，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去变化就很，
其实是每个人的心声。
对，你包括像微软第三任 CEO 他上来，为什么大家就拥护他呢？希望变呢，因为大家觉得微软为什么沦落到今天呢？大家一直想去改变，重新回到当年的那种荣光，所以这个有一个变的基础。另外一个呢，确实在变的方式和方法上确实需要做改变。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也挺有意思，叫赋能，就是想美军和那个去打仗的问题。那过去他们打仗经常打赢，后来发现总是打不赢，原因就是环境发生变化了。
对，
那这时候他要开始变化了。第一，他要开始从过去的做计划做执行最后做总结这种以效率为中心的这种方式，要转变成我要去锻炼好自己的能力，去做预测，然后去做这种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指挥权下放，
哎，这就简单了。第二呢，就是你要去做到什么呢，化繁为简。这化繁为简不是简单的去把什么层级减掉，而是真的是要把事情简单化。那第三呢，就是你要赋能，赋能就是要把你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给一线，而不是那些参谋部要去掌握权。
这里面说了一句实在话，就是改变企业文化一定要是企业全部员工企业的心声，而不是领导人的心声。
对，然后第四就是说信息共享，所有人要掌握这个信息，即使我们有可能信息外泄。
但是我就拿郭士纳这个例子来说啊，什么是企业所有人的心声？终身雇佣制，我相信谁身在其中，谁都是受益。
是这样的，只有在
黄了
在工作一很长时间，他们就像他们要等着去领退休金那群
人，
或者是不想干活那群人喜欢，真正想要做点事儿、想往前冲的那群人是抱怨的。因为大家觉得我干多跟你干少居然都一样，因为你时间比我长，工龄比我长，你就位置比我好，那时候人心思变，想干活的人心思变，所以那时候的生产要素不充分。
但我还要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郭士纳在裁员了很多人之后呢，他对留下来的那些人做了很强的一个安抚，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裁员，我的目的是让这家公司更好的走下去。同时那些裁下去的人员如果特别好的，他甚至还会再重新雇佣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手段和方式的问题。
他就讲句简单，就船现容不下那么多人了，先下一批人。
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孝文帝身上，大方向啊我们讨论过了，那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并不适合做那样的一个改革，但是在当时也并没有看出弊端来，并且他成功了，在那么大的阻力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其实当时弊端就很大的，你看他引进门阀制度以后，整个为那个他迁到洛阳那一批人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最有战斗力的留在北方的那一批人成为了反对者，其实当时的矛盾已经非常大的，只不过是后人替他还账而已。
这个只能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一定还有跟楚教授持不同意见的听众。
站在汉族人的角度上来讲，我是很欢迎的，我说实话是很欢迎的，而且事实上汉族官僚和汉族门阀是受益的，这是肯定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就一个企业家改革而言，首先改革的结果就是你的企业真的进步了吗？这是核心，而不是你的意图真的实现了吗？
但稍后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这个意图究竟对这样的一家企业方向性是否正确？
对，
谁能够当时下判断呢？也其实换到我们今天，当来一个人说我要改变一下这个企业文化，我刚刚举的例子郭士纳之前也有人在试图在改变，但是似乎方向不对，但是 可能在他做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包括郭士纳来的所做的一系列的颠覆，很多人认为他是错的，我们只能是事后才能论英雄啊。我们稍后再来探讨这个话题啊，记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颠覆企业文化，谈何容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啊，我们今天用一期的节目在聊北魏孝文帝关于企业文化改革方面的话题。关于孝文帝颠覆北魏的企业文化成败得失呢，我们
留给大家各自听说吧。
而且
节目当中肯定没有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这么一个结论，
而且我相信这个观点也是多方面的哈。但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不然也不至于我们今天就孝文帝的改革我们就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来啊。周鸿祎也特别强调企业文化，他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将3721卖给了雅虎，最终导致死掉。究其原因呢，他总结是雅虎已经形成了不能创新的企业文化，让我没有机会去调整他当初的不恰当的做法，结果葬送了3721。周鸿祎曾经给全体员工的邮件当中写到，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决定了他会产出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产品决定了一个公司的未来成败，也决定了他是否有能力改变世界。
这和马云说的那一句话，企业文化是基因决定了企业的性格和命运，几乎是如出一辙的。那二位怎么来看企业文化对于一家企业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得老纪来讲，因为我估计我又要提出不同看法了。
我就愿意，那先问问老纪，你是同意的吗？
就是首先周鸿祎这件事情啊，我认为啊，首先他肯定是，他说这句话肯定就是事后可以替自己着补一下。
对，
因为
那我们俩观点完全一样。
他是这个雅虎的中国区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算是总经理吧，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你想，一个分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想去改变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高估自己了。
对，而且即使把3721卖给雅虎，也不是他能决定的，是资本推动的。
那我承认错误。
不，当然这是前提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问题。那说企业文化对于公司有没有作用，肯定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企业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老板文化。尤其是初创公司的，
就是老板文化，
他就是老板，老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只是说有些企业文化的，他能够行得通或能落实下去，就是老板遵不遵守他提出那些口号。比方说一遇到要考验价值观的时候，老板就是言行不一，那这个就落实不下去嘛。
对，
比方说
特别害怕老板给我讲情怀，一般这就是要少给钱了。
对，比方说当我们说对用户好的时候，就像我们最近也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我们一直强调说对用户好，用户排第一，一涉及到要增加点成本的时候，
那就不行了。对，
这就是考验价值观的时候。如果你长期不按照你说那个价值观来，同事们今后也不信了，那最后这个企业文化就反而是起副作用，它就不是个健康的企业。
我曾经跟一个老板讲过，他讲公司文化，我说你讲的再好听，我只要看你的公司结构就知道了，我只要看你的公司高级领导到底是出身离你更近的这个圈子，还是出身在离你更远的这个圈子。如果你的这个提拔干部最后都提拔眼前的人，提拔跟你熟的人，提拔那个让你感觉舒服的人，那你谈什么都没用。
反正我就觉得让你们这么一说吧，周鸿祎的那封信，周鸿祎的那个说法，就相当于任正非收到了底层员工一封30000字的那个建议书。
就如果他是雅虎的总经理，他可以去讲这个问题，就雅虎的总经理，对吧？
我们这么讲，王健林在刚创业的时候会认为1亿是个小目标吗？会有这个气概吗？不会的，对不对？刘强东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会真的不知道奶茶长得不好看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不要把事后啊这个说的话太当真，对不对？但是企业文化很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步？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是可以减少管理成本，减少管理成本。